下品呢就变成地心罗刹了。啊，这些鬼也有帮助人的，也有害人的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孔老夫子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没有错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啊，这个煞星不出啊，必落神道，这个鬼神道啊。佛讲这个经呢，是在3000年前啊，在印度说的。后世我们来做印证呢，果然没错。啊，刚才我们讲的地仙法师这个徒弟啊，他倒不是有意做这个煞星啊，他也是无意的啊，让他这个太太啊自杀了啊，这是很不好的一桩事情。另外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我初学佛的时候，40年前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这个朱老居士在我们台湾佛教界贡献很大，啊，台湾印经处是他老人家创办的，啊，这是台湾早年啊，这个台北那边有佛经呢，他们是第一家，啊，最早提倡印经的。那个时候老居士已经70岁了。他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的。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宣统3年，啊，也就是民国前一年。那个时候他在家乡，他是温州人，家住在乡下，啊，他是个读书啊读得很好的人。就是有一天呢，他这个邻居邻村，他不是邻居，各一个村庄啊，邻村里面有一个举人，在前清中国举的举人，家庭环境啊还不错，是个独生子，啊，因此中了举之后啊，没有做官，啊，在家很孝顺，在家里啊陪他这个父母，啊，养他的父母。那么结了婚，有一个小孩，小孩很小。他说他有一天中午睡午觉，睡午觉了，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非常清楚，啊，非常清楚。他说梦到有一个人呢敲他的门，啊，那么他在梦中呢，但是午觉他好像就起来了，啊，起来就开门，啊，开门这个人来的人不认识，啊，是个当差的，啊，打扮呢是个军人的打扮，啊，是个当差的，送一封信给他，问他，你这里有没有某人？他一看这个名字是自己的名字，他说没错，这个名字是我的名字。那个人就说了，我们大将军啊请你去一趟。这个他一想呢，他虽然是中了举人呢，与这个官府啊没有往来，啊，武官呢更一个都不认识。他说你呀，是不是把这个名字搞错了，也许同名同姓的。 这个来的人呢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既然名字都对了，就请你上马吧。他牵了一匹马来，啊，就硬要他上马。他也没法子，就骑上这个马。他骑上马，感觉当中啊，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。啊，就没有多久呢，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很多人交头接耳的，好像在谈论什么大事情一样。那么他就打听，打听这个将军是谁。人家告诉他岳飞，哎呀，他一想那不得了了，岳飞宋朝人，那我不是死了，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他说我这个死不得了，我上有老母啊，父亲啊，下面还有妻子小孩很小啊，我不能死了。那么过了一会儿呢，岳飞就升帐了，升帐就要召见他。当然他是个读书人，那么对于历史很熟悉啊，对于岳飞的尽忠报国也很佩服啊，非常的敬佩。这个岳飞一召见呢，就告诉他，他说他们准备啊办法讨伐金兵啊，请他呢做这个文案的工作，做文书的工作。好像秘书这一类工作邀请他了，帮助他。他心里一想，不行了，我家里这个父母年岁大了啊，太太很年轻，儿子很小，不能离开。那岳飞就告诉他，他说我们距离出兵呢还有三个月，我可以放你回去，你好好的去安家啊，三个月之后呢，我再派人来请你。他被逼着也没法子，就同意了。同意了，那么岳飞就把他送回来了。送回来，他就醒过来，哎呀，做了一个这么个梦，就跟他父母说。他父母说这是做梦嘛，哪里是真的？但是他自己呢，觉得这个梦跟平常做梦不一样。平常做梦不会这么清楚，他这个梦就好像这个事实清清楚楚，这不是普通梦，所以他就相信三个月之后啊，岳飞一定派小鬼啊来接他。于是这三个月当中啊，就处理家务事情啊，处理后事。那么约定的时间到了这一天，他通知很多亲戚朋友。朱金州老居士也参加了，朱老居士很年轻，他去看，活活的一个人，又不生病，看你怎么死法，他是抱着很奇怪的心理啊去看，反正这个临城没有多远嘛，只有几里路嘛，他也去看这个事情，不是真的，他那一天，他宴请宾客。也有好几桌，那么吃完饭之后，看看时间差不多到了，他也梳洗整整齐齐的，穿了干净衣服，那么在自己房间里，他的房间门窗都打开了，亲戚朋友啊也都在他房间里，那么他躺在床上，没有多久啊，他就告诉他父亲，他说岳飞派的那个人呢、在门口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了。那么他父亲呢很不高兴，在那骂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养老都靠他啊，怎么可以叫他去啊？到最后呢，还是他儿子自己说，这人呢总有一死，这人死了的时候能够追随岳飞呀，也算是一桩很光荣的事情啊，就算了，让我去吧。他 他父亲哼了一声，好吧，就算了。他父亲这一答应呢，他就断气了，啊，就走了。那么过了三个月，武昌起义啊，革命就成功了。所以朱老就是讲啊，我们人间的推翻满清啊，那个轨道半年前已经在开始打仗了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岳飞固然念念尽忠报国，念念不忘啊，去杀金兵啊，那个杀的念头没有断呐，落在轨道啊，啊，那么他这个轨道的身份是中品啊，他是个轨道里面的将军啊，是个元帅的这个身份地位，这就证明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在我们这世间人，岳飞是民族英雄啊，功业永垂不朽啊，后人无不尊敬。为什么不能升天？为什么不能转世做人，落在轨道？这度了佛经呢，才恍然大悟啊！他煞心没断。啊，你三善道都产生了障碍，何况修行要超越轮回，要圆证佛果，那当然更不可能啊！连三善道啊，人天的这个善道都被他障碍住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煞心不除啊，真的是很可怕啊！那么佛这一段的教训，我们要记住，要认真的去奉行啊！别诸鬼神亦有徒众，个个自危称无上道。鬼神的庙在我们中国，从大陆到台湾，几乎每一个乡村角落都有啊，不单这是从前了啊，现在比较少了，从前每一个县有城隍庙，每一个村里有土地庙，城外每一个地区有山神庙啊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我们世俗讲佛德正神啊，这佛德正神，除这个之外啊，像这个王爷公这一类的，那就不胜枚举了，太多太多了。这是属于鬼神呐、啊！啊，除鬼神之外，还有天神。在中国，还有特别受人祭祀的水神。水神就是我们讲的龙王啊，像本省民间最崇敬的妈祖啊，妈祖是海龙王，水神里面最大的啊，江河甚至于 湖泊都有龙王，我们在佛经里面也读得很多啊，这些呢确确实实都存在啊，他们也有威德啊，也受人间的祭祀啊，我们对这些鬼神的态度，世间多数人孔老子夫子为代表啊，敬而远之啊，这个敬就是说在一定的时节祭祀他啊，祭祀这是敬，远是什么呢？不能听他的教导啊，换句话说不可以跟他学啊，还是跟圣贤人学，不跟鬼神学，这就是缘。缘不是不跟他往来，那就错了啊。像这个初一十五的祭司、春秋祭司，这是敬啊，一定要做到敬啊。佛弟子，你看《安世全书》，周安世居士的态度，那是我们学佛人对待鬼神的好榜样。我们到鬼神庙，我们也烧香，也问讯，三宝弟子不要去拜鬼神，为什么？他担当不起，你拜他他赶紧让位，他不敢接受你礼拜的，问讯可以给他问讯。周安师不但问讯，而且还给他说法，劝他皈依三宝，劝他断除杀心，鬼神呢、啊？这个是这个嗔恨心重，杀业很重啊！你得罪他，他会找你麻烦啊！劝他们素食啊，不要接受啊荤腥的祭祀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是佛弟子对待鬼神的最好的态度啊，是我们应当的要学习的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